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3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正史法为基点参加征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6日。一看到明慧网的征文通知，我先想到自己修得不够好，做得不够好，感觉没有什么可写的。但是仔细一想，只要在大法中熔炼，所思所想所行就和常人有很大不同了，只要在修就有提高，就有可写的。觉得修得不好，那就把修好的地方写出来吧。只要在学法中，只要在做好三件事中，每天都有故事，并不在于事情大小，只要认真回顾，都有闪光点可写。以前我也参加过交流投稿，但写得非常困难，因为思想太复杂了，主要是担心安全问题，还掺杂了证实自己的因素，带着这个担心和执着，就写不出写不好完整的故事，结果可想而知。但这次写交流，我是以正史法为基点的。我们得到了这么好的法，每天受师父保护，危险化解了，身体健康了，思想升华了，我们在法中不断洗净着自己，也在大法指引下救度着众生，将善的力量向周边辐射。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我们是有师父看护的人了，我们能成为大法弟子，何其有幸。人生中所遇到的心性摩擦和苦难，对于常人那只是缓业而已，而对于大法弟子，那都是在铺上天的阶梯。我们在尘世中的逆流而上意义非凡，而且大法弟子只要心性提高，观念转变，事情马上就有转机，因为修炼就是修我们这颗心。我们在法中得到了太多太多，不应该好好写出来正实法吗？当然还要考虑世人能否理解，对于世人得救有利。我们不管社会怎么样了，也没有义务去纠正社会的不良现象，但我们可以讲出自己在物欲横流、道德极其下滑的社会是如何做的，如何按照大法要求修好自己，提高道德品质的，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下还时时为他人着想，风雨无阻，讲清真相的。善恶的对比就让人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当我以正实法为基点考虑写交流时，心情变得轻松，思想变得干净，觉得有很多可写的，安全问题也都很容易处理好了。仅当前所悟，若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和妻子一起走过十几年发真相资料的修炼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1日。我因病退在家，这二十多年里和妻子同修一起修炼学法，按照师父的要求做着救度众生正实法的事，虽然路走的跌跌撞撞，更都把式的和精进实修做得好的同修相比差得很远，但是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赋予大法弟子这万古难遇的末法时期的大法修炼机缘。以前因为自己做得不好，观念阻碍着没写，正法已经接近尾声， 这一次再不能错过。下面我就把和妻子同修在这十几年发真相资料的修炼历程，向师父做一个汇报，和同修们做一个交流。第一部分，万古机缘没错过，喜得大法。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妻子是2005年得法的，女儿也是那一年走进大法修炼。女儿当时还在上高中，那时女儿学习比较紧张，学法时间也少，但是有时间也要和家人一起学学法，有时也去学法小组跟同修们一起学法。大法在孩子心中扎下了根。有时候我们三人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女儿有时自己在放学的路上也会贴一些个小不干胶真相贴救人。有一次在课堂上，老师讲邪党造谣的谎言，女儿在课后告诉老师真相，老师表示不再讲法轮功的坏话了。那时女儿学习和身体状态都很好，后来经过努力，她考上了一所国内有名的艺术院校，我们全家都知道这是她修大法带来的福分。我和妻子都是在国企上班的普通职工，得法前我一身的病，最严重的是肺心病，我还不到30岁，严重的时候晚上不能睡觉，得坐起来，要不然就喘不上气。到医院检查是肺心病，医生说就是维持吧。我那时也很悲观，觉得自己人生很苦，活得没啥意思了。修炼后时间不长，身体越来越好，很多病不知不觉就没有了，真的是无病一身轻，身心愉悦。那时我已经病退了。岳母是最早得的法，给我们送来了大法书，也让我们都修炼。那时岳母修得也很精进，家里还是学法小组，有时岳母跟着同修们一起到处去弘法，身体也好，气色也很好，家里人也知道大法好。后来风云突变，江氏流氓集团打压法轮功，家里人就变了，主要是害怕牵连到自己，给岳母的压力很大，加上岳母对大法法理还只停留在感性阶段，没有在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所以后来他就不修了，最后被病业拖走了。但是修大法都有好的去处，师父电话让妻子在梦中看见岳母显示很年轻的模样，高兴的手里拿着大法书，自此妻子放下了对母亲的担忧。得法后，我和妻子同修在家里一起学法，比学比修，互相督促，也去学法小组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经过反复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心里敞亮了，我们知道了师父是幕后真正来渡人的，也知道了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的，有着巨大责任的。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同修们有发真相资料的，有面对面讲真相的，利用着各种形式在做着救度众生正实法的事。但是在大陆这个邪党权力打压的邪恶环境里，要做好三件事是不容易的，得真正做到实修。要做到实修，就得静心学好法，真正的融入法中，心中装着法，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就不会走偏，路就会走正。第二部分，理智走正修炼路，及时开一朵小花。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同修们拿来了真相资料，晚上两人出去发。那几年邪党的大数据还没有建成，基本上没有摄像头，走到哪不干胶就贴到哪，走到汽车站牌下贴一张不干胶也很轻松，公园里哪都可以贴，往树上挂树挂真相，心中没有怕。但是这种等靠要的发资料形式很被动，而且大资料点做什么都不能及时更新，表面形式上挺轰轰烈烈，一做就做很多，有的老年同修拿很多真相资料，几年过去了，过期的真相资料还没发完，还遗留了很多。有做协调的同修就喜欢搞大的资料点，很多人围着他转，所以乱哄哄的， 真相资料的质量也保证不了，有装错页的，打印模糊不清的，因为质量粗糙，所以楼道里经常有丢弃的真相资料。当然也不都是这些原因丢弃真相，就是有不明白真相的。我们家里也有很多过时的资料，家里也是到处放，房顶隔板上、柜子里，还有看过的明慧周刊，因为家里的空间有限，分几个袋子放在不同的地方，反映出大资料点出现的弊端，做的只管做，发的只管发，互相没有沟通，所以才有这么多的过期资料，也浪费了很多大法资源，这也只是其中的一点。还有很多问题，不安全的因素也很多，给我们送真相资料的 A 同修，来了一坐就是几个钟头，说的都是常人话，资料点的什么情况都说，口无遮拦，没有一点修口的概念。我们俩觉得大资料点的同修很不安全，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俩就想自己做真相资料。这期间还有一些事情发生，也促成了我们后来做资料的决心。女儿上大学后给我们留下了一台旧电脑，我们让同修装了系统后也能上明慧网看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看到同修们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感人事迹，我们也想面对面去救人。有一次我晚上骑上自行车出去，拿了点翻墙卡片给人发，走到火车站附近的街上发给行人，刚递到一个人的手里，突然从一旁出现了两个警察，我知道不好，推着自行车就跑，刚到马路中间就被警察扑倒了，摔在地上很远，车子也甩出去很远，但是却不感觉疼，后来悟到是慈悲的师父替弟子承受了。两个警察追上我，其中一个矮个子警察用膝盖撞我的头，我的脸被撞青了，我当时喊出法轮大法好，两个警察把我的裤带抽走了，我用手提着裤子被揪着往前走，我想到同修们在文章里都提到危难之时求师父，我当时喊出师父救我，意想不到的情景发生了，大个警察把小个警察骂走了，叫滚，然后给我裤带，这时又过来一个女的，两人安慰我，女的还给我擦脸，可能脸上有点血，我说没事儿，给你们翻墙卡片看看，多了解一些真相，我们是在救人。他们让我推上自行车走了，我是第一次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师父在弘一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还有一次，我和妻子白天出去想面对面讲真相，可是走在街上转来转去的，就是不敢轻易开口。后来从我们俩旁边过去一个老太太，一会儿又返回到我们俩身边问路，说是忘了回家怎么走了。我们悟到是师父看到我们俩不敢开口讲话，就把有缘人领到我们这儿，让我们给他讲真相的。我们把老人送到他住的小区，过程中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回去后我们俩经过切磋后，认为两个人还是发真相资料比较合适，更能做得好一些，我们也想开一朵小花。我们俩有了想自己做真相资料的想法后，就着手准备买一些设备，我们不懂技术，通过同修认识了一位做事很低调比较注意安全的技术同修，同修帮助我们购买了打印机、台式电脑，后来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又买了一些其他设备，塑封机、切 PVC 的切卡机、小裁刀、大裁刀等，有不懂的地方就破网登录天地行论坛去问会员，当然这得能破网才行，过程中遇到许多难题，学好法是保证做好一切的前提，做资料就是上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当看到自己做出的真相资料时，我们俩很高兴，白天选好位置，带上资料去发，提前都要做好该做的，穿什么衣服，拿上手电筒，一人一个，白天在家要学好法，多发正念， 晚上出门前要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就这样，我们俩走过了很多小区，过程中遇到有很多修心的事情，但是在师父的保护下，也都是有惊无险。我们都是晚上发真相资料，一次在一个小区发完往回走时，发现保安跟着我们往外走，在监视着我们。我们俩看到后一惊，觉得有点后怕，因为觉得保安可能早就发现我们了。是师父保护着弟子，没让保安做不好的事。出去时，如果法学得好，正念发得好，再求师父加持弟子，一路正念就会强，发的时候干扰就少。如果相反的话，干扰就大，常人出来进去的就多，狗也叫唤的厉害。有时刚进楼道，狗就嗷嗷的叫，我们就赶紧退出来，再换一个楼道。还有一次，半夜刚爬到六楼，还没等发呢，就听一个屋里传出了噼里啪啦的敲柜子声，意思是你赶紧走，我还没睡觉呢，把我们当成贼了。当然也有很多善良的使人，表现出不一样。一次，我正在往门上挂真相，门一下开了，一个男子站在门口往外看，我赶紧说，打扰了，看一看真相资料吧。说着把真相递给他，他接过真相，关上了门。为了少遇到住户出来进去的各种复杂情况，后来我们商量选择都是半夜12点以后发真相资料，因为我们是夫妻俩，发放过程中突然遇到人，一般人也以为是两口子出去或者回家呢，所以从形式上也有一个表面的安全吧。要做好三件事，两个人配合好也是关键，因为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如果两个人心性不到位，就会有间隔矛盾，出去发真相资料就会不顺利。我们俩出现矛盾主要是家里的房子遗产继承，还有一些个其他多年积累的家庭纠纷，这里有我没做好的原因，但是老人已经不在世了，不能因这些事而影响了救度众生正实法。旧势力也会利用我们心性上有漏而钻空子，因为这些事情导致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做正事，我们也很苦恼，现在常人的事中出不来。后来我们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写的一篇题为《珍惜当下》的文章，感触很大。同修说的太对了，不能再陷入常人的是非当中去争论对错了。同修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就不能再去纠缠过去的事没完没了，错过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救度众生正实法的时间，后悔莫及。我们经过多次切磋达成共识，要珍惜当下，抓紧时间多学法，修去自己不好的心，多做救度众生的事，跟师父回家。第三部分，让小花开得更好。经过学法和看同修的文章后，我们改变观念，不再陷入过去的是非当中，一心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小花开了十几年，发过了很多小区，但是随着形势变化，随着写档大数据的投入使用，摄像头遍布大街小巷，写档对手机和网络的监控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就要求大法弟子要更加理智、智慧，低调地去做好三件事。这些年我做资料的电脑主要是靠同修给安装系统，因为自己也有依赖心，所以电脑出现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一出现问题了就得骑上自行车，等到天黑了到技术同修那儿去恢复。因为同修在一个小区当保安，白天去不太安全，有时电脑放同修那儿一放就很长时间，因为自己被观念阻挡着，不敢自己装系统。直到有一次电脑出问题，我去找技术同修，技术同修说以后别来了，我不管这个事儿了。我一想，这下可没办法了，是不是师父电话让我去掉依赖心呢，走出一条自己真正能独当一面的路呢？ 我回去和妻子同修商量这个事儿，觉得应该自己吃点苦，不能再依赖同修了，应该修去依赖心。如果自己能装系统，那有多方便呢？又能节省很多时间。想到这些，我就自己坐在电脑前，上网登录天地行论坛，先下载教程，然后再下载需要的各种软件，不懂的地方就向天地行会员请教。说起来容易，可是过程中那是很修心的，因为问一个问题，会员告诉你怎么做，你照着做了又出现新的问题，你再发帖子问，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再发帖子问，往往问一个小问题，不知道得发多少个帖子才能解决。因为自己没有电脑基础，理解一个问题就很慢，我体会到技术同修的劳累和辛苦。但是想想大法弟子干什么来了，吃点苦算什么？师父说，吃苦当成乐。吃苦当成乐出自师父的红吟《苦其心志》。我也应该把苦当成乐，修炼就是来吃苦了，不是来享福来了。装系统过程中也是一遍一遍的反复操作，失败了就重来，过程中确实是很修心。最后电脑重装系统成功了，心里很高兴，因为电脑从此再出现什么问题，不用晚上出去找同修了，会节省多少时间呢？也会加大救度众生的力度。疫情前后这几年，本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有的资料点的同修做事不低调，很多人在小区里出来进去的，最后可能被常人举报了，因为常人害怕疫情传播，有几个同修被绑架，这也是个大资料点，损失很大，对大法弟子整体救度众生造成很大的干扰。后来又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又有一个大资料点被破坏，很多设备、大的机器都被查抄，损失也很大。听到这些，我们反思自己，这些年之所以一直平稳地做资料、发资料，就是我们按照师父肯定的和明慧编辑部要求的资料点遍地开花去做的，走正了修炼路，才能让小花开到现在。当然也有同修说我们封闭，不能融入整体，但是我们考虑到开一朵小花的不容易，作为一个能长期运作的资料点，应该注意保密性。而且我们以前在一起学法的时候，就看到有的同修不修口，资料点的事什么都说，其他同修的什么事都说，显示自己知道的多。还有带着手机来回串门的同修，到学法点也带着手机，还有的同修去学法小组的路上发资料，一直发到学法点，根本没有对其他同修安全负责的意识。经过我们两人反复切磋，认为本着对同修负责、对众生负责、对自己负责，就是应该低调些，不能张扬，封闭些是对的，不要考虑同修说什么。为了安全，我们就两个人小面积自己做，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我们悟到，只有 100% 的信师信法才能做好一切，救度众生、正实法的事才有保障。当然，我们除了做事低调、不张扬、平稳的做事外，其他方面也很注意。对于一些平时就不注意安全、带着手机经常出入同修家的人，根本就不接触；对于那些在打压之前就做协调人，但到现在还想协调众多的资料点、张扬做事的同修，理智地避开和拒绝。因为在大陆协党权力打压的这么一个环境里，一个小事不注意或者不理智地接受什么，都可能带来很大的损失和干扰。虽然路很窄，但是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就能行，因为我们是有誓约、有使命的大法弟子。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我们更加明白了我们今后要走的路，如何走好、走正。我们俩总结了这些年走过的历程，一致认为大面积的发资料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发也不行了，也不理智了。因为在明慧网上报道出来，有不少同修因为发资料不注意摄像头，结果被邪恶绑架，带来很大的损失。同修们也写出了一些外出发资料应该注意的方式方法， 我们认为学好法，修好自己，请师父加持正念，这是最安全的保障。同时我们认为不再大面积的发放真相资料，发的数量可以少一些，但是在质量上要做得精致一些，好一些，让拿到资料的世人都能珍惜真相资料，互相传看真相资料，这样也能起到很好的救度众生的效果。要让真相资料做得好一些，就得多下功夫，吃点苦。真相期刊打印出来后，先用模具装订好，再用夹板夹住，定型一段时间，然后再切三个边，然后再夹住，直到最后装包时，拿在手里看看，是非常平整，像正规出版印刷的一样。说出来容易，做的时候是要付出一番辛苦的，最费事的就是切三个边，因为不会磨刀，所以就在期刊下面垫纸胳膊，为的是减少刀刃的磨损，使用的时间长一些，所以平时就得积攒一些纸胳膊，而且切的时候得看好刻度线，聚精会神的不能走神，切个十来本就得一个来小时，感到挺累，但是做出的期刊确实好看，为了救度众生费点事吃点苦值得。我们还做一些卡片，内容都是明慧上下载的，有时候不干胶也做成卡片挂在楼道里，因为有的楼道不干胶贴在玻璃上我们觉得不太好，本来楼道里光线就挺暗，玻璃都不太大，贴上个不干胶就挡住了不少光线，因为有的楼道里墙很脏，贴不干胶效果不好，所以得考虑常人的感受。我们还做光盘车挂，明慧上下载的光盘贴都很精美，我们用心做的，做出来是很漂亮的，常人一定是喜欢的。还有二维码卡片都是塑封过的，都很漂亮，最后包装都是很好的，期刊先用透明自封袋当内袋装好，再用一个彩色的带图案的外包装塑料袋装好，用皮筋勒住口挂在门把上，袋里还放上真相卡片和二维码卡片，还有单张的明慧周报或祝你平安。真相资料都准备好后，我们就得提前看好一些地点，做到心中有数，出去前的几天要针对所要去的小区发好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疫情过后，中国人一下就少了很多，晚上出去走在大街上没有几个人，偶尔有车辆经过，行人几乎就是我们俩，但是想到可贵的中国人还有很多没有得救，还被谎言蒙蔽着，想到中国人在疫情期间就是因为许多人思想里装着被邪党灌输的毒素和谎言，才被瘟疫感染失去生命的，所以我们大法弟子就是要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唤醒众生，叫中国人看到真相，选择未来。一想到这些，再苦再累也不觉什么，还感受到自己的慈悲心出来了。半夜出来发真相资料，也有很多修心的时候，一次出去走在深夜的街道，寂静无声，电杆上的摄像头闪着亮光，一路上就我们俩，我跟妻子同修说道，以后我们还是尽量骑车出来，哪怕是骑自行车，那样就更自然一些，这大半夜的谁还在街上走呀，要是有什么事一查摄像头就能看到咱们俩。妻子呵斥我说，别瞎说，就是你这负面思维才能招来不好的事。我说，我是在说我们应该更理智一些，怎么一说就是负面思维。两人争吵不休，妻子说，大法弟子就是装着法，正念正行谁也动不了。我听后也觉得他说的对，不应该有这样那样的负面思维，但是说是容易，要完全做到可不容易，一到关键时刻就容易人心不动，尤其是到了楼道里，我们一般都是到多层的旧小区，一般都是五六层，两人一个在底下发，一个爬到上面发，底下发的一会儿就放完了，就静等着上面的人发完，和观察楼外面的情况，很长时间都是妻子不怕吃苦到上面发，我在底下等。可是在静下来的时候， 就听见整层楼都是妻子上下楼梯的声音。等妻子同修一下来，我就压低声音说，你能不能上下楼轻点，整层楼都是你的脚步声。妻子一笑没说什么。其实现在想来，就是我自己的怕心出来了。每一次出去，我都得提前告诉他，夜深人静的上楼轻点。后来我到上面发，他在底下发，等我下来的时候，他也是叮嘱我，你能不能上楼轻点。我这才知道在底下等的人就是这种感受，当然也是有怕心才有这种感受，怕心是应该修去的。我和妻子切磋这个事，也感受到深更半夜的出来发资料是不容易，真得学好法，在家发好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才能做得了这救度众生的事，不是常人能做的。疫情过后这几年，我们虽然出来的频率跟过去比少了一些，但是我们一直稳定地发着真相资料到现在。我们也看到明慧网上登出同修写的文章中写道，现在因为邪党的大数据和摄像头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有的地方没人出来发真相资料了，或者发真相资料的人少了。我们俩探讨这个问题，感到修炼越到最后越难，不能懈怠。当然在发资料过程中还有很多让人修心的事，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俩都知道自己是在救人，是在兑现着自己当初下世立下的誓约，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到最后。以上是我们走过的发资料的历程和现阶段的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弟子们一定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坚持到最后，兑现自己立下的神圣誓约，跟师父回家。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